快要过年了哦，所以我定的题目叫欢乐三缺一啊。大家一定想说，这个牧师今天不知道要讲什么，这跟诗篇六十五篇有什么关系呢？很有关系啊。这是一首回文诗，我自己写的啊。欢乐三缺一，当你逗点点在不同的地方呢，它就有不同的意思哦。那我觉得绝对会有比这个题目比六十五篇比这个题目就是说绝对有这个题目呢比这更好的啦。 OK， 如果我们要讲诗篇六十五篇，绝对有比这更好的题目。可是我为了就是要让大家能够记得住啊，知道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欢乐，所以我用了欢乐三缺一哦，所以绝对跟麻将没关系啊。欢乐，我们在想哦，我想说我们呢，我用一个故事呢，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来预表今天，来表 metaphor 来比喻今天我要讲的经文的内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现在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现在你的圣灵来在我们当中。主啊，把那一个真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欢乐，为什么而欢乐这样的一个确据放在我们信徒的当中，让我们跟随你，经历你的美福，也经历你的喜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说，从前有一位国王啊，这个国王呢是使人欢乐的国王，就像我们的神一样。他呢就经常呢帮助怎样的人呢？有罪疚感，第二种有恐惧感，第三种渴望丰收的人。在座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三种人呢？有。如果你不是第一种、第二种，你可能就是第三种。有人不渴望丰收吗？但是我们从今天神的经文里面，我们要来看见啊，这一位王呢，他想要帮助这三种人，确实呢，神常常帮助这三种人。当他帮助三种人，他们的生命呢，就会经历不同程度的喜乐。第一种程度的喜乐是在圣殿里的喜乐。就像我们现在在这里敬拜神这样的欢乐。第二种呢，是在海上，在地极，可能你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时候我会在海上，会在地极里面喜乐。第三种是在旷野，是在小山。我们也不住旷野，也不住小山，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主，他会帮助我们。所以当我们今天读完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说欢乐三缺一哦。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可能节奏还是稍微快一点哦。在诗篇六十五篇里面，我们看见这是一个集体感恩的诗。在这当中的感恩的人呢，就有我刚刚所说的，他们是在圣殿里面的，也有在这个海上，在地极里面的，也有在哪里，在旷野，在小山里面的。所以这个诗篇呢，我越读我就越喜欢这个诗篇。那它很适合拿来做我们向集体向神感恩，在回顾神在我们这一年中的恩典，点点滴滴。所以呢，我的这个题目呢，在这里做一个解释哦，为什么叫欢乐三缺一？欢乐来自于神，补足我们人的缺乏。第一个讲到神，他是一个赦免的神；第二个讲到神的能力，他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平息一些的风浪；第三个我们讲到上帝的供应，可以滋润我们的生命。第一种人，我们来讲第一种人哈。我现在呢，请到了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位作者哦，他曾经经历的这样的一个罪孽胜过他。我读读看，各位想想看，猜猜看他是谁哦？他说：“我的光景是被罪压制的，但我感受到的呢是被责备的，心里常常不安宁，满腰是火。”你们开始猜的是谁了吗？身体疲倦， 身上有担不起的重担，身心灵痛苦的程度像是体无完肤，身体好像流脓一样。你们想的是谁？大卫、约伯呀，很像约伯，对不对？呀，约伯也是流脓啊，这是出自于诗篇三十八篇哦。大卫写了五篇关于认罪悔改的这一种诗篇，其中呢，这就出自于诗篇第三十八篇。他讲到罪孽胜过我，我们常常会想到，我那天我们同工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呀，就有同工讲说啊，主啊，我们真是软弱。对，连传道同工都会讲，我们真是软弱。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软弱吗？软弱，有时候是身体的软弱，有时候是你想要做好事做不出来，有时候你是感觉你被罪，好像被罪胜过。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在这个经文里面第三节说罪孽胜了我，这个胜过的力量呢，就是这个胜的意思，就是那个力量大过我们里面的一个心智哦。有时候我们想要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明明就是要爱不可爱的人，可是常常爱不出来的时候，那个罪的力量好像就是胜过我们啊。那诗人在这里就讲到说罪孽胜了我，那至于我们的过犯呢，他说你都要赦免。我去查了一下，这个赦免是以前的赦免，还是现在的赦免，还是将来的赦免呢？在原文里面它出现的是一个未完成式，那是一个 PL 的这个 形式啊。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很多的动词不同的动词有不同的动词形态，有不同的意义。那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未完成式，它代表的是将来一定应该或者是一种习惯，也就是说神将来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那又讲到这个是什么一样的动词呢？它是一个加强形态的动词，就是 PL 的这种动词呢，所以我在这边翻译说它一定会赦免，神将来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什么时候？当我们认罪祷告的时候，我们的心，神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什么不义呀。这个经文呢，是我们受洗班的这个受洗约谈一定要背的经文哦。所以我们什么时候得到神的赦免？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光照我们。所以其实不是只是认罪，为什么说是将来呢？因为当我们跟着神，其实神在十架上，他所钉在十架上，他流的宝血早就洗净世人的罪了。但是一个悔改的过程呢，它是一个你要面对你的过犯，必须要承认，必须要坦诚，还要有回转的一个对的行为。所以认罪祷告了，这个过犯被赦免了，不是只是讲一讲而已，他要有一个真实的行动，就是发生在你祷告的之后的将来，那个过程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赦罪的过程呀。神其实在十架上早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罪的境况。我记得受洗的弟兄姐妹有问我说，高牧师，那如果我受洗后之后还犯罪怎么办？这个罪神还赦免吗？答案在这里，神一定会赦免。他说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其实神赦免我们呢，他还要让我们享受一个福分呢。我们刚刚读的第四节里面讲到，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你看见神给我们几个恩典呢？第一个是什么？拣选。不是所有的人都坐在教会里面，对吧？不是所有的人都信靠耶稣的吧？有些人在教会，但是他还是很难相信，他继续听到，但是我相信你继续听，总有一天你就会被上帝的话语感动啊。神拣选我们有一个目的，是我们要能够亲近他啊，要能够住在他的院中。那在华人的信徒里面，常常认为说神拣选我们就是要受苦，可是我今天要打开经文让你们看，神他要赐福的是我们。当然为主受苦是以后 我们为主而活会经历的事。但是神本身就是一位赐福的神，所以在我们的诗篇里面，我们常常看见诗人以神的救恩为乐，诗人以神所赐的丰富的产物为乐。弟兄姐妹，我们呢，我们也不要过得苦哈哈的，基督徒不应该过得苦哈哈的，基督徒过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每一天都可以亲近那个王。哎，弟兄姐妹，我们有何等大的权利，每一天可以亲近那个王呢？那个爱我们的王呢？拣选我们的王呢？他还要让我们住在他的院中，哇！所以你可以选择住，你也可以选择不住。当然，你选择住的时候，你就亲近他，就是这么简单。讲到圣诞节，这个是耶稣为什么要来呢？耶稣来，他说：“我来不是要招义人的，我是要招罪人的。”所以，我们罪人何等的有福呢？这些被神拯救、被神拣选，今天能够坐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我们，要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所以当我们的罪能够被解决的时候，是不是值得庆贺的时候呢？是的。大卫说，我以神的救恩为乐。我们今天，我们里面有一个第一个啊，与世人不同的这种肯定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拯救我，耶稣拯救我，耶稣为我的罪付了代价，只要我回转向他，我的过犯都可以赦免，只要我回转归向他，我的过犯就可以得到赦免。神给我的恩典是什么呢？过犯得以赦免，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第一个在圣殿里的欢乐。阿们。第二个欢乐，我要讲到有恐惧感。我在这里说，海上的人他说什么呢？他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你们猜猜看是谁说的？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谁啊？约拿。哈，可是我在想，约拿不是在鲸鱼的肚子里面吗？他有下到山根吗？它是一种形容哦，形容他在这种诸水环绕他，几乎要把他淹没了。他好像要沉到这个山的山，在海里面的这个山根里面，永远都出不来了，被关在那里。约伯听到很多的声音，哦，他在船上的时候呢，就听到很多风浪的声音，以至于他到船的下面去睡觉。这个声音呢，就如同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不是有看到第六节有很多的声音呢？第六节说，神以大能束腰，他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声音怎样呢？和其中的波浪波声，其中波浪的声音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在这里诗人用一种这种大自然的力量，比如说诸山诸海这种波浪的响声和万民的喧哗，来代表这是神百姓的仇敌，或者是说他所处在的一个环境呢，是让他惊恐，是让他害怕的。但是我们在第六节看见神他以大能束腰，什么意思？什么时候我们会束腰？做家事的时候是吧？减肥的时候。yeah, 为什么呢？是有一个力量在那里嘛。曾经约伯呢，这个神也叫他，神要跟他讲话，跟他对质的时候，神叫他说，你可以束腰啊。束腰什么意思？在这里就讲到说，束腰呢，它其实是一个军事行动的预备，要打仗的时候要束腰。弟兄姐妹，当神要为我们束腰是什么意思呢？他要为我们征战。哎，征战的对象是谁？那些会很多的声音，很多的这种让我们惊恐的事情。最近我们去探访一位弟兄，那他呢就是有很多的声音让他感受到非常的不舒服，甚至是仇敌的声音。于是呢，我们就带着他唱诗歌， 然后呢带着他宣告神的话语啊，宣告什么呢？那但愿那位赐平安的神，那位赐平安的神要将魔鬼仇敌践踏在脚下啦。他就跟我们一起宣告，宣告几次呢，他就露出笑容来了。我们看见神的平安真实的进入到我们的弟兄的身上。上个礼拜三我也感受到不平安，什么事情呢？就是睡觉的时候突然牙齿隐隐作痛。诶，我的牙医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来哦。他说他要来。我星期一的上个星期一的时候我就感觉牙齿痛啊，哎呀我看见了。星期一的时候我就感觉牙齿痛，哎呀我就想说怎么突然牙痛呢。于是呢那天晚上呢我就拿着吉他，我在那边唱诗歌，边唱诗歌边祷告。我唱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祝你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小雪就来楼上问我，师母就来楼上问我说你在楼上做什么。我在那里弹吉他赞美我的神，赞美赞美，突然我有里面一个感动，就是你要为自己祷告，要抹油祷告。于是我就拿了油开始抹在自己的头上，抹在自己的耳朵上面，牙齿上面，这周围，然后我就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小雪就问我说你还牙齿还痛不痛啊。我就心里想说哇太太对我真好，她关心我。果然真的好了。我还跟葛牧师做见证说，这个昨天晚上在家里敬拜，然后突然要感觉到要征战祷告。各位弟兄姐妹，第二天星期二晚上的时候要睡觉的时候，头还痛不痛？又痛了。哎呀我没有时间祷告，我赶快吃个止痛药，然后就吃了半颗，然后快要三点的时候就醒过来。那我太太问我说为什么你只吃半颗呢？那我就接下来我又把那半颗给吃下去了，就一路安眠到早上啊。星期三祷告会晚上的时候头又痛了。睡觉的时候头又痛了，睡觉之前头又痛怎么办？再吃止痛药。这时候我吃半颗还一颗，我就吃一颗啦。因为我太太就说你要吃一颗，好我真的吃一颗了。结果半夜又痛醒了，哇几点啊？一看三点。弟兄姐妹，我吃半颗和吃一颗都是三点醒来啊。那这时候怎么办？我还在继续吃吗？我就心里面想，我礼拜天要讲这个道，我就跟神说，神，我现在闭着眼睛，我就说我的牙痛现在就是这个风浪，如果你不为我止息这个风浪的话，我礼拜天我就要换讲题了。这个见证我怎么做呢？哎，我就这样祷告，我就脑袋里面想象着，主啊现在你和我都在海上，你面对着我的风浪。现在我的风浪是什么呢？只不过是一颗牙痛，我想我应该可以靠一颗止痛药就解决了。但是我这时候我转向依靠你，果不其然不要十分钟我的感觉就不痛了，然后我就入睡了。到星期四星期五都没有再痛了。我礼拜五还去见我的牙医，我跟他说Dr. Lin， 我跟他讲我真的有牙痛，而且我后来我就祷告，他就跟我说 It works。 他说 You never know， 你不晓得神会做什么事呀。我要做见证，神垂听我的祷告。也许我们的风浪世人可以帮助你，可是我们的神却常常是我们的依靠。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依靠那位神，阿们。我们有什么风浪呢？也许是我们家人的疾病，也许是我们身上的软弱，也许是我们自己财务上的困难。当然我觉得我们要常常祷告，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神帮助我们。有时候我就在想，神为什么要医治拉撒路呢？拉撒路死里复活了，神为什么要让他从死里复活呢？世人不会说你看 你医治了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他还是死了。可是我要说，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的神迹。但是一旦我们依靠神，我们就经历上帝的帮助。哪管是一个晚上或者是两天呢，只要我们祷告，上帝帮助我们，就代表神在我们生命中，他彰显他的荣耀。阿们。神的荣耀是我们追寻的。神的荣耀不是只是在唱歌 Holy Holy 在那里敬拜神荣耀神，神的荣耀是当神与我们面对面，他施展他的作为的时候，当神施展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改变，我们的生命就问题就得到解决。当然有时候不会马上看见，当然我们要在这过程中继续的依靠他，因为还有我们要学习的功课，这是我爱我们的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所以千万不要抱怨，千万不要灰心，时候要到，我们要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绝对有美好的旨意。你愿意让神为你束腰吗？弟兄姐妹，我们要让神为我们束腰。大家都听过华盛顿的故事吗？美国总统华盛顿，他是一个非常敬虔规律的爱主的一个过着敬虔规律的爱主的一个生活。他呢每天呢，他常常都是清晨四点起来祷告，然后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呢在那边祷告啊、读经啊、灵修。然后呢他呢在晚上的时候呢，他九点就到书房，跪在同一张的椅子上面，然后呢跪在一张椅子前面，然后呢就在那里读经祷告一个小时，然后十点就寝。那我们知道他在带领这个美国这种民兵呢，跟英国的正规军呢，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有一个战役大家都有没有听过，叫做长岛会战。1776年的8月，英军呢大概有32,000人，这种正规军都是受过军粮军备这种军粮的训练啊、哦、因为带了这个假牙不太方便讲话啊、哦、带了受过精兵的训练的这些正规军，跟他们两个在 conflict 在对战的时候呢，华盛顿他就带领着美军被困在布鲁克林岛，在哪里呢？大家去过纽约吗？那个布鲁克林岛在那个地方呢，英军呢就包抄这个美军，然后同时他们想要开要把他们的军舰呢从西南方开到这个布鲁克林的那边去包抄这些美军。那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啊，我们现在可能不叫美国哈、啊，我们可能就叫英国。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呢，华盛顿呢他就带领着他的军兵呢半夜在那边祷告。他祷告完了之后呢，他不是等上帝来帮助，祷告完他就赶快撤退了。所以呢他们那个时候就赶快的撤退，就临时招聚的一些的小船呢帮助他们把人啊物资啊撤离到哪里，撤离到对岸，就是那个曼哈顿那个岛上面去。非常的撤兵非常的慢，但是到天亮的时候啊，快要天亮了还没有撤完怎么办？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浓雾，这个浓雾呢就遮盖了 cover 了这个美军他们的撤退，以至于美军呢完全的撤离，他们的物资呢也完全的撤离。上帝垂听华盛顿的祷告，当这个战争结束之后，华盛顿自己说，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一样，这些国家的人必须要承认敬拜那神隐藏的手，他在引导人间的事物，在引导着华盛顿，他非常清楚知道。所以他说，如果有谁不纪念不感谢神的帮助，不感谢神的拯救，他就比无神论者更不如。什么意思？连无神论都要相信这是神的帮助啊！ 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没有神在关键时刻出手的话，如今我想我们大概就不会在这里。所以常常我们要纪念神，他是那位在关键时刻会为我们止息风浪的那位神。另外我们看见神呢，当神出手的时候，在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大地在住在地极的人就怎样，第八节说，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约拿呢，当时就被抬起来，大家知道他逃跑嘛，哦，他不愿意，这约拿是个先知，他不愿意去遵行，不愿意去尼尼微城去宣告上帝要审判的信息。约拿非常清楚知道上帝要拯救的是尼尼微城，可是约拿不愿意尼尼微城这些的恶人得救，所以约拿呢，他呢就逃跑，不愿意去传报这个消息。后来在这个船上面就风浪就起来了，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都很害怕，结果就自谦呢抽出来，原来是这个约拿的原因啊，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听过，所以我很快的啊带过去。那他们呢就把约拿呢就抬起来要丢到海中，丢到海中之后，海的狂浪就平息了。那些人呢，就是那些在船上的那些的外邦不信主的那些人呢，没有信过不知道耶和华神的那些人呢，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祭，并且许愿啊。所以我们看见，当神的神迹奇事发生的时候，他要叫人来认识他是掌权的神。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需要神每一天在我们的生活中为我们止息风浪，他彰显他的荣耀，成就他的作为在我们身上。那帮助我们的时候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总是比较顺利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总是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帮助呢？我的父亲在我当兵的那段时间里面，他就察觉到，他就说，为什么那时候我爸爸就叫子祥哦，我叫志祥嘛啊，我爸说子祥呢怎么都这么顺利啊？我连在当兵的时候呢，我跟神说，主啊，我需要有一个办公室，在那里我可以查经。弟兄姐妹，这种祷告呢，其实你知道吗？如果你当过兵的，你就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哦。不要被抽到金门马祖去就算不错了。台湾当兵，我们都希望在本岛当兵，我们不希望被调到这个金门或马祖，很久才回家一次啊。于是我就跟神祷告了，我跟神祷告说，我需要一间办公室可以读经祷告。后来在抽签的时候呢，我呢就是最后一个签留给我，这个签呢我没得选，台北军管部，军管部他们不要我，于是我就被分发到台北司管部。台北司管部，我们是穿什么衣服呢？我们穿军便服 ，OK， 就是每衣服都要烫三条线的那一种。那一般来讲，他们当阿兵哥的当军人呢，他们就是上下班打卡。那我呢，就在一间办公室里面，真的有办公室哎，我可以坐在那边读经、祷告、写情书给我的太太。神真是给我很大的恩典，我真的觉得这是。弟兄姐妹，所以我常说要跟神求，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但是我常常有时候也妄求，没得不着就算了，我就学习到原来我这叫妄求，所以没关系就祷告。那我就发现神真的是那位赐福的神。第三个，他叫我们，他渴望我们可以丰收。哎，神是渴望我们可以丰收的，所以他要帮助那些渴望丰收的人。但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丰收呢？什么样的人可以丰收？遵行神话语的人，在生命记里面写得很清楚啊。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诗篇，在我们的诗篇，我们刚读的经文第九节，神怎么样来赐福呢？神的赐福，我们看见他的法则是什么？他眷顾地，他降下透雨，使地大的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他说你这样浇灌的地，好为人预备五谷。我们知道神降雨呢，他是按照时间降雨的，什么时候？秋天的时候，我们称为这叫做旱雨。以色列人他们在旱雨的时候要做什么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可以滋润，旱雨就可以滋润，然后松软地土，他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翻地之后可以播种，那种子呢就很快的可以发芽。另外一次的降雨呢是在春天，春天降雨的时候的用途是可以使那些的麦穗呢，他们籽粒更加的饱满，以便可以做大收割这样。那我们再来看，在经文里面出现肥美这个字，其实肥美呢，它就是这个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的富足，这个字是一样的字。他说神所赐的福呢，是叫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的。所以当神赐福于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感受到富有的，阿们。我们的情绪也是感觉到富有的，我们的家庭关系应该是感觉到富有的。如果当我们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的时候，哎，是我们起来面对我们这些问题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在这些方面我们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神的话语在过生活呢？耶和华神所赐的人所赐的福是使人富足的。当然我们刚刚说到神什么时候跟以色列百姓说这些话呢？在申命记第28章，摩西跟这个以色列百姓说，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其中在第12节里面就讲到，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福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也就是说，神要让你富有，让别人来还可以来跟你借贷，就是说当我们神赐福我们的时候是有余的，是富足，而且有余可以帮助别人的。讲到按时降雨，上次我就分享了，在晨祷我分享了，我们家有个洒水器啊，最近我们一个同工跟我们说，这个雨季来了，所以要把它关掉，以至于可以省水。我不知道你们省了没有。这个按时洒水呢，有一天呢，我就看见啊，这个植物呢好像很枯干，于是呢我就自己人工洒水。其实他那个时候呢有感觉呢好像是不太足的，那我就呢，我们用台语说给搞啊，假会啊，哦，就帮他加水，你知道吗？我突然想到有人家讲说，其实洒水好像有定时的哦，好像不可以在不对的时候洒水，免得植物会冷死。大家有听过吗？啊，所以这个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询啊。但是我说神按时降雨，意思是什么呢？有时候该降的时候降，不该降的时候他不降。简单讲，弟兄姐妹，你会在睡觉的时候吃饭吗？不会吧？对，睡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会怎样呢？会噎死。OK， 好，所以神的赐福呢，我们看见神对以色列。神对在旧约里面对以色列百姓的赐福呢，是地土的赐福。所以你不要想说我遵守神的话，那为什么我的种子呢，买来种的东西跟没有信耶稣的人种的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神不是说要我遵行他的话，我种的东西就会富足吗？哎，这个是在这里面生命记讲到的是神在赐福以色列的时候用土地来表达神对百姓的赐福。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呢，神对我们的赐福是属天的赐福。 那我们要如何了解神对我们属天的祝福呢？我们先了解神怎么样在地上面对人使地得到祝福。我们刚看到第一个是什么？降雨，对不对？然后呢，浇透。然后第三个是什么？润平。第四个，使它成长。好，大家看到右边有两个，有两盆植物哦。第一盆上面那盆，我在我们家后院呢看见有两盆这个没有人，就是没有种植物的，于是呢我就种种子进去啊，于是我去买了辣椒啊，买了这个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叫什么，像芹菜那种东西，香料 OK 啊，九层塔对，九层塔哦，种下去。然后我同时也种什么你知道吗？有什么种什么。我种了这个番茄啊，结果被一只动物把它挖出来吃掉了，整颗拿出来吃掉了。然后我又种一颗什么，我又种南瓜，后来呢它就发芽了，就长大了，你知道吗？各位弟兄姐妹，我同时种很多东西哦，我不知道哪一个是草啊，哪一个是我种的啊。结果我就拿一个手机，它叫做行色，是一个 app， 它照什么呢，它就会告诉你那是什么哦。你照花它就告诉你这什么花，喇叭花、菊花，我就照植物，结果没有一样是南瓜啦，都是草。我浇水，后来我躺在床上，我想半天，这个种子没死啊，没浇透啊，它还挖出来应该还是一整颗的南瓜籽。大家知道南瓜籽很硬，对不对？必须要让它透嘛，所以我们在种东西的时候应该是泡泡水，让它泡到透，泡到死的时候才能结出籽粒来啊。我后来明白为什么没有长出南瓜了哦。神呢对我们的赐福呢，在生命上的赐福呢，我们其实看一下，在新约里面有很多的教啊，有很多字眼，就跟我们刚刚读到的是一样的。第一个是栽种、浇灌，第二个是柔软，就像浇水一样。第三个呢，圣灵叫它成长。第四个呢是什么？结果。啊，就是丰收。所以当我把南瓜种下去的时候，我并没有浇透它啊，这个所以它呢没有死。另外呢就是这个土呢如果不柔软的话呢，我浇水的话，大家知道那个水就从旁边流进去的，它是不会吸收的。所以神为什么要浇透啊？我常常就在想，浇水就浇水嘛，为什么浇透呢？就让我知道这个生命呢必须要涵养水分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是不是蛮有圣灵啊？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我在查考经文的时候呢，在看见以赛亚书第44章这里面讲到，他说我的仆人以色列，各位弟兄姐妹，我所拣选的，神所拣选的，你们要专心听吼，不要害怕。接下来听清楚咯，他说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为以色列。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见神他用他的这个水在表达说，他要将他的河，神的河浇灌干旱之地。后面他说到，我要用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我们很清楚看见上帝他用神的话，他用水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神要用他的圣灵浇灌我们。所以在新约我们看见什么叫我们的生命成长呢？亚波罗他栽种保罗栽种，亚波罗浇灌，一个是传福音，一个是建造，他有一个仆人门徒的生命。如果他没有柔软的心，他没有办法领受。弟兄姐妹，我们面对神的话语，如果我们没有柔软的心，听过就算了，笑笑就算了，再好的道 就像这个胶水一样，它就从旁边流掉了，深不没有办法深入这个泥土里面。可是当我们看见神他要浇透我们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满有充满圣灵的时候，我们随时我们常常就会想到是神的话，挤出来的就不是黑暗的软弱肉体的生命。如果我们常常有神有圣灵，我们渴慕他，我们常常花时间与他亲近，我们读他的话语又遵行，我们常常去传福音遵守神的话，神与我们同在，他岂不会叫我们生命成长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成长，今年的我跟明年的我一定要不一样，阿们。我昨天跟小雪在分享，跟我师母分享，教会再多的事工我们还是要，就算教会有再多的事工，或者是说他有他的 schedule， 我们还是要定一个目标，我们要带多少人信耶稣，我们是不是渴望能够有多少人被成全起来。我跟我的师母昨天晚上还在分享这件事情，神要叫我们生命被他，神要叫我们生命可以长大，以至于结果丰收啊，这是神对我们的渴慕哦。所以在彼得后书里面讲到，有了什么要加上什么，有了什么要加上什么，不断的结果呢，就是最后是丰丰富富，有了爱众人，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这样就叫你们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的国，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神对我们的生命的期许是丰丰富富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完这三个，再来回想到我们常常很熟悉的那段经文，神啊，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满了五谷，在这一切的都欢呼歌唱。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期许，虽然是诗人在描述好像上帝的祝福，从天上面看下来，看见哇，有牛羊在那边，羊群在那边吃草，你看见有金黄色的五谷，各样的美物在那边唱和的，好像在被风吹过来的时候，他们好像在那里边欢唱神的恩典，神的丰盛的恩典。但是我们看见在第十一节说，神啊，你的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年我们都有神的恩典，这个恩典好像戴在头上，别人可以看得见，别人可以也来数算，别人也可以来归荣耀给神。第二接下来说，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啊，当我们跟随神的时候，你才能够看见你的路上滴下脂油，那个脂油是在献祭的时候，那个最肥最美的那个在哪里？在你跟随神的那个脚步上面，你看见，你看得见上帝为你滴下脂油，阿们。最后我们再回到前面，我们看一下，有了这些的欢乐，有了这些的缺乏被上帝补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欢乐吗？我们是理当要欢乐的。所以我说欢乐三缺一不可，那一位就是我们的神，阿们。因为我们今年过年的时候在家里欢乐三缺一，默想上帝的经文，不要真的三缺一在那里打麻将，阿们。好，这时候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你的恩典真是够我们用，主啊，你真是知道我们生命中的缺乏，以至于你自己愿意来寻找我们，补足我们生命中的这些的缺乏，主啊，叫我们的罪得赦，也叫我们经历跟随耶稣的平安，也叫我们经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丰盛的生命。主啊，愿我们到那日我们都起来，主啊，做来进去，来享受在神国里面的快乐，帮助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 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好叫我们到时候真实的在神的国度里面享受我们主人的快乐。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的名，阿们。